好，请看到101页的上栏哈，上栏那个卫二有没有？好吧，先看51有没有个正教会啊？有没有个正教会？有哈。然后呢，你一定要习惯读科判要这样的读，我再示范一次给你，给各位学长看哈。好，你如果从前面这样看下来，啊，乘二不要去管它，因为它是大科了哈，非常非常高的大科。那底下呢，找下来比较有意义的就是正教会，对不对？比得像个字嘛，不然前面什么总真啊、别事啊，那个都是属于结构性的，好，跟法义比较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可是正教会一定是有些什么东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往后看，往后看，五二在哪里？尤其呢，你去注意别事有几？它上一个五一前面别事有几个？是不是有三个？所以表示说它应该有五一、五二、五三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去找到这个东西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往后翻，我已经替各位翻了哈，你往后一直翻，你就翻到1059页。通常呢，越高层次的科啊，它呢文段就会越长。请看1059页上栏科文的倒数1234567，有没有看到个52？那52是什么？正修行。嗨，然后呢，倒数第二行是什么？53最初促正于断喜乐心意尽性，有没有？诶，那几个字请各位翻回1041页，是不是长行文的第一行最下面，最初促正于断喜乐心意尽性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就那个果？诶，于是呢，这个总标啊就开出这三个，对不对？由正教诲、正修行，然后怎么样，最初促正等等，那段文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的习惯上就要在1041页拉回来，拉回来呢，在51后面是不是有个空白的地方？那空白的地方呢，你不妨呢就写两行字，对不对？一行呢就是52正修行，第三行呢就写一个53最初促正等等，对不对？那通常我都习惯写四个字就好了。那底下呢标什么页码1059页，那你就会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自己的目录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同理可证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往下呢，每看到一个层次，不要一直读下去哈。每看到一个层次，停下来，然后看看它上面的数字有几个，往下去把那几个找出来。然后呢，因为这边的文啊，这边的空间很少，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写在什么笔记上面，重新抄一下啊，重新抄一下。那底下相对的长行文呢、啊，你再写在底下。啊，写在底下跟它配对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你看好底下问答边，然后声音呢举不进官，对不对？那举不进官底下应当还会怎么样？配到什么慈悯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慈悯官要到哪里去呢？慈悯官一直要到1053页去了啊，1053页了，1053页的上面呢就是声二立慈悯等，立的意思就是比况啊，比类啊，就列。例举到慈名等另外四个所缘境上去啊，所以同样各位就懂了嘛。好，然后呢底下呢这个答有二虚一，是叫最初教诲，有没有啊？既然叫最初，表示还有什么？还有复次教诲，对不对？复次教诲在哪里？自个找了。然后最初教诲底下有两门，一个是害一取五种相，那害二在哪里？害二在哪里？1045页中间倒数哈，1234567，是不是有个害二？坐意休息有没有？哎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。哎，那你说啊，他有很多害二啊，哦，中间还可能夹个害一啊，那表示那已经是不同的层次，懂吗？你一定要顺着这个底下的文往下找，找到第一个，那又是害二的部位。那通常就是跟他对的，那有些时候也可能是你看落了哈，所以你要前后批读就是这样子，前后对照慢慢找啊，不要嫌这件事情烦，这件事情是在厘清我们思维的什么理则，思维的层次，思维的那个脉络。那么脉络，如果你真的用声语依据照做的话，它就是修次第。就是整个行修的次第。很多人说他看你大乘的经论都没有修行， 难道什么事都要讲一个什么行什么修，带这个两个字，对不对？才叫做修行吗？错，每一法，老实讲，像华严经一列，普贤菩萨挂首，对不对？普慧菩萨最后一个，中间每一个菩萨名，每一个都是法门呢、啊，每一个都是修行次第啊。从普贤下手，从普慧出来，这道理你要懂啊。你习惯读懂了这个理则会了以后呢，你一看经自己就会明了，它就是修行的次第。如果不这样子真实照练，墨学是很福报大，很幸运。我18岁的时候就被老师嗲着这样子写科判写长大的。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根本就是一本文连科判都没有，自个去标，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标，然后被改被标被改，这样改长大的。啊，所以如果你能够训练清楚的思维的习惯的话呢，我是觉得虽然我们不学英明，科判是一个最贴近英明，但是也适合什么我们中国人语言文字思考模式一种最佳的训练方式。啊，最佳训练方式。啊，如果你是学教的话啦，啊，那如果你要去学宗，我对学宗学什么禅宗啊净土宗的人，我一样一个劝，像我个人也是学净土的，净土也要依教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经，请问你要不要把它的修持力要搞清楚？那至少是你的基本经嘛。那你说禅家无经，谁说无经的？禅家也有语录嘛，对不对？也有公案嘛。你说公案不做科判，我公理哪在？你还是要有个思维的着力处嘛，转身处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有的，没有什么心这样子给他插头啊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冷暖自知，我看你是不知比较多一点，你怎么个最后变得不知不觉？禅哪是这样的不知不觉跟拱狼一样呢？当然是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就是有理路的，只是这个理路就是跟我们今天原生在中国文化里面，不用学文化，我们自然听文字、听音声、听人家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懂他的意思一样。为什么？习惯，懂吗？习惯不是一触可及的嘛，一定是透过怎么样？一定透过家行次第这样上来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挑水喝柴，经常呢啊，不是喝柴，挑水劈柴，对不对？啊，透过这种生活的作物，然后呢，老师啊，我在旁边怎么样？给你嘟一下，哎，对不对？来呀，吃饱呗，啉茶去。啊，那跟你的情境呢，有情无情，一直不断同时跟你说法，也还是要借这个方便嘛，对不对？难道不借方便你就可以误入吗？我都不信呢，对不对？问题你了一不了而已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教的训练，老师讲中文的训练也一样，只是用的素材不是文字罢了。可是背后如果照我们的理解能力的话，背后其实都还是名言。你纵使是图像，我跟你讲也还是名言。音声，一个瓦掉在地上破了，你说那是音声，我跟你讲那还是名言，那还是名言。你会去分别那是碗破的，那是打雷的声音，你还是会分别，对不对？你会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吗？不会的呀，你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。如果你吃糖不知道是甜的，那就嗨了，你的舌根恐怕要换一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样训练来的。好，我这样多话又讲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因为既然我们真开始正修行了嘛，好，所以这些经验呢，我们还是要着重，啊，还是要着重。好，那这个科判呢，我就不再举例了，啊，自己去找，找到文啦，科判弄结构弄好啦，那你的长行文就写在底下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一看那个长行文，长行文就不会这样勾锁在那个地方，啊，就不会勾在那个地方，糊在那个地方，根本搞不清楚。无吼，你看你叫念念念念念鬼，嘛是唔知爱你讲啥物物件。啊，那尤其呢，在听过我做心得报告以后，你们再复习啊，那个心得会更怎么样？更贴近，啊，自己试试看哈。学教有学教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1042页。好，我们从这个1、2、3、4、5，而于其中有如是等自他衰损这个地方开始念啊。而于其中有如是等自他衰损，其实自他就是人我了 啊，就是我人众生是我的相，就是因为你还有我相啊，因为你还有我执，所以有我执的差别种种相可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还有我执嘛，所以你以为有个色身啊，那连带这个色身你就会有以下这几种衰损相啊，像本来你无病会变得有病，对不对？本来你以为活得好好的寿命相，你就会怎么样？夭折了。本来你会有眷属爱，可是怎么样？眷属怎么样？会令你受苦，乃至于他比你早往生，你就会受苦。财宝你以为就是你应得的，可是他会有损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可能现前会有病，或者虽然没有病，可是你会怕传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病可能会传染到你，所以就像 SARS 来的那个时候。有病没病都戴口罩，为什么？有病的戴口罩是怕怎么样传染给别人，没病的戴口罩是为什么？怕被别人传染，所以通通戴口罩。老实讲，那就叫病法性，就是你知道有病嘛，所以虽然那个病没有临到你身上来，可是你知道那个会，你也会受害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知道有这个实有的病，这件事情叫做病法性。好，你可能死因缘现前，可是呢有很多年轻人呢，根本不知死之将至，对不对？像啊，昨天不是晚上新闻就看到五个年轻的小朋友啊，就在家里啊，台南啊，就瓦斯中毒了。那目前听说是这样子了。你知道这个我妈妈哈，一听到这个新闻，立刻打电话，打了5通电话，第一通电话打给我。叫我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住在台中宿舍的女儿，问她有没有死掉。我说第二通电话又打给我，问我打了没有，打了没有。她说不只是叫你关心她有没有死掉，问他们宿舍瓦斯装在什么地方。第三通电话又是打给我，叫我一定要叮咛我女儿啊，就叮咛我女儿，冬天啊，虽然是冷啊，可是呢，务必怎么样，要开窗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一次，一氧化氮中毒的，他们也有开窗啊，可是照死不误，啊，照死不误。所以他一听到开窗也会死，第四通电话又打给我，啊，又打给我，他说一定要开电风扇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跟他讲，瓦斯如果很多，开电风扇细后。因为开关就会起火花，火花你看得见看不见而已。我不是宿命论，可是这些东西啊，不是知识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尤其呢不是你一个人的业，大家共住那是共业的问题。你真的不晓得你前身跟这些人欠多少命因缘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不知道的。你共业到那里，你逃都逃不掉。我不是说你就宿命啊，就甘愿接受，不是这样子。最后一通电话他打给我女儿他跟女儿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眷属爱。我每天看到他这个菩萨，每天为我说法，你知道吗？换作你是我，你不晓得会不会有心中那种苦。我原本从小就被这样子教养长大，所以我说我妈妈是我的那个逆增上缘，就是这样。他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完全跟佛法相反，完全跟他相反，完全跟他相反。可是今天能够促成我这么勇猛精进学佛，他是居功第一。一直到今年过年除夕夜那天晚上，哎呀，我们母子呢就在那个地方，为了穿针的问题呀、啊，哎呀，两个人啊笑，他在房间啊穿针穿半个小时，却没有穿过去。然后呢，我就说进去房间说，妈，你来加固。他说有撑没这屁啊，我老公我来。他就拿针，我就穿线，我也穿半个小时穿不进去。然后他本来还有点沮丧，后来开怀大笑，公，我靠啊，你比我更老。后来他说。还是我来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做裁缝的，最后他还是他穿进去了，好，我就合掌令欢喜，大家高高兴兴，就这样， 照换作以前啊，啊，这种事情，他就觉得啊，我老了，我快死了，自怨自哀，搞半天。可今天不然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虽然一样是老病的因缘现前呐、啊，可是怎么样，就有三界的阿罗汉的微笑会现前，觉得没什么，不安那才怪，对不对？老了还不这样，不就妖怪吗？对不对？老了就是这样子嘛。当你接受了，那就是有一点少分涅槃的味道。老实讲，你不管你修不修行，你当下要得到的生命觉受是这个，不是太远的东西啊，不是太远的东西。我今天有点心情，所以扯了很多这种事情。好，回过头来啊，就是这个病法性，时时法性。好，再看跳过两行，富有一类境界衰损，正见衰损。那么境界衰损显然是什么？你受过戒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因为受戒就会怕犯戒嘛，啊。那最怕的是你已经犯了戒，对不对？又不肯发漏，复常，那越复常怎么样？那个惭愧心就越大，对不对？哦，就知道完蛋了，这个恐怕是下地狱跑不掉的，对不对？那跑去偷偷拜忏，又不肯在前面前行诵念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，真正对佛讲话。好，你不敢对清净比丘发漏就算了。连你在跪在佛前，你都不肯老实讲，你错在什么地方？你别拿忏悔啊，不敢讲。这些都是啊，没有正式、没有正确学界的人的错误的思想。可是我经常就跟那些学界的大法师们真的讲一句话，我说哦，你真的要悯念众生呐、啊，众生要多教啊。我看到那些律师啊，真的自己持守戒很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他也讲戒，可是都讲声闻戒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听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偶尔讲在家戒也讲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在一些生活作物上，他没有体贴到在家人的现象。所以呢，我为什么请各位呢？要去看最近呢、啊，佛为这个法藏法师所讲的净心戒观法。净心戒观法是我自己过去学习过程当中受益非常大的一个本子啊，因为呢，戒定慧三者是不相离的。你要把戒守好，你定慧一定要很好，知道吗？你的三业能够去不照着习气去对境界照做，这是定的功夫。然后呢，你能够摄心呢，还能够观照，去对每一个境界不用急，逢到境界判断一下，知道当为不当为。如果你做了，你知道明明白是犯戒了，你知道原因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动机是清净的，动机是清净的，动机清净并不代表你没有罪。我跟你讲，菩萨不怕负债。他为什么要跟众生结缘？为什么要收受众生所供养给予的东西？就是要背那个债。就是要背那个债，你受十方就有债，有的这个债就一定要还的，就一定要还的。菩萨界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在思维搞通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我不说出世间法，连世间法都是这样子。各位如果懂商业的话，一个企业要能够大，需要有资本，对不对？资本有动产有不动产，可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？在信，是你的信用。因为你的信用好，所以你可以贷到的款子怎么样多，所以你可以不必要自有资金那么的高，就可以怎么样，就可以去做比甲投资报酬率大一点的机会。否则那个机会就会让给谁？让给资本比较雄厚，比你雄厚的人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一个企业，老实讲，你看到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，老实讲，它在固定成本上投资是很多的。那个东西钱难道通通它是自有资金吗？不然的，可能是都是带来的。可是为什么银行肯借它？是因为它要还，它有还的信用，它有还的信用。所以整个金融体系也不过就是建立在这种概念上面吗？这种概念稍微转换一下，不就是出世间法？菩萨道的精神吗？所以为什么菩萨道跟世间觉 不二。记住哈、哦，不是跟世间法不二，是跟世间觉是不二的。如果你能够清清楚楚在世间法当中见到什么真如的道理，啊，用真理良心去做每一件世间事的话，每一个世间事都是如的，都是如的，你无愧于心，你做的事情就是真理。那这件事情，你会有很多的善巧方便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因为这样的善巧方便，可以去度更多的，帮助更多的众生嘛。所以菩萨道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可是问题是，你不只是要有世间法的什么知识常识，还要有很丰富的实践的经验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佛法的修养，还要有更重要的观念，要有出离世间于境界不染不杂的不动心的修养，不取向的修养。这是靠智慧呀、啊，这要靠智慧，这些智慧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而我们在家人，如果这一生没有因缘，你不要去期望啊，说我来生能出家。妙了就讲过了，要出家，今生出家，今生不能出家，你就不要发愿，我来生再才来出家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下劣心。你要今生不能出家，莫学，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任何的净土，对不对？能够去那边好好的修学，不是你没有本事在这个世间打混，你哪有本事说三昧没三昧，说种子陀罗尼没有种子陀罗尼，你凭什么来这个世间不受隔音之名的苦呢？这是莫学我的意见，我的看法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因缘出家，我跟你讲，此生修集福慧二种资粮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菩萨道，就是菩萨道，就是在家的菩萨境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，我说菩提心不要另外学，你就胆敢去受菩萨戒，在菩萨戒当中老老实实的日日思日日意念，每一个心念都去实践菩萨戒，菩提心日日长，菩提心日日长，你道理懂多少，般若什么唯识懂多少，慢慢来都还可以，慢慢来都可以。可是不要对戒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老是在那边现种种的衰损相。那我劝你啊，劝你信别的教去啊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多的戒，你纵使信基督教也有十戒，一样有十戒。天主教戒更多，戒更多，还有很多的清规，还有很多的清规啊，他们的规定啊，他们的修士的规定等等的啊。可是如果你能够三业很清净，跟你讲，这些戒不是太大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定，一定要会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没有定会，戒怎么会守得好？戒没有用硬的来的，都是有定有会才有办法把戒守好的。你没有定会的话呢，你只有戒的话，那只有境界衰损相，太容易现前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受了戒体就是准备要犯戒，不是故意要犯戒，就是你会更比以前没有受戒的时候会发现你处处容易犯戒。就是什么戒，就是一种警觉心啊，戒不是别的啊，是警觉心啊。你因为你去受戒，因为你在佛前发大誓愿，所以你会有这个警觉心，你会有什么，你会有一个自律的公约，无扣于屋漏，不用旁边拿人家的板子盯着你做与不做，你会自己认为该要对得起佛菩萨，对得起三宝，你会这样照做，你会自己做判断，你会按照经典上去如法如律的做判断，这叫自律。所以戒不是他律之法，你去不去跟别人发漏也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干不了佛菩萨，佛菩萨才不急你跟我发漏，他滚不能怎样，你在干什么，何必要你去发漏呢？发漏是对你好，发漏是对你们每一个发漏的人好，对不对？对被发漏的人呢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当张老师啊，烦都烦死了。我跟你讲，自杀率最高的几个职业，諮商辅导师是其中之一啊。每天听别人倒垃圾，搞到后来不晓得别人的烦恼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，搞不清楚。哎呦，我这么多烦恼，真的就去自杀算了。就本来劝别人不要自杀了，就第一个自杀是他自己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好你还不要来找我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 人家不急，可是我们每一个真正造作的人，我们要急，我们要急啊！这是正确的概念，境界衰损，再来就是正界衰损。那这个是界的衰损呢、啊？正界衰损就是慧啊、哦，就是正界。我们讲啊，经常佛教界有一句话了：不问修持，但问什么？不问修持，但问什么？见地。你的见地是不是跟空性相应？是不是跟真如相应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如理？是不是如法？是不是如圣教量？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呢，经常怎么样？哈，我也三皈依，三皈依皈依佛就不皈依外道嘛，是吧？不，就是不皈依僧就不皈依外道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皈依圣僧嘛。啊，先生，好，你今天呢，这里也皈依了，然后呢，过年呢，跑去行天宫算命，这个像话吗？这像话吗？老实讲，真的佛弟子这一种是错的，你还去相信宿命？有人说啊，佛法不就是相信因果，因果就是宿命吗？错，佛法讲因果，更重要要讲缘起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没有佛法的正见，对不对？也不怎么样，也不恭敬殷勤的请问善知识。一知半解就想自称佛弟子，哪有这种这么轻松的佛弟子？你想当佛弟子，你就要学习。可是问题是，当今呢、啊，我那天听那个圣严法师的一场演讲，他就感叹，感叹，就跟妙老的感叹一样啊。他说、啊：“汉传佛教真的不兴，你不要以为道场每次受戒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人，但是怎么样？”几个是正信弟子，大家都是那边去受戒求功德的。事实上有功德吗？去读过禅经都知道，那不是功德了。种一点金刚菩提种子，今天真的是因为戒和尚发菩萨心啊，方便摄受这些众生罢了。真的有正见的佛弟子啊，看到当今的时事啊，天天掉泪，天天会掉泪，这就是正见衰损。正衰损，时而东时而西，思想一直不断的夹杂偏，整个偏失掉，整个偏失掉，啊，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不能够令人不吉利啊。那么，于是呢，你有戒的衰损，那这个正见就是慧的衰损啊。所以同理可知呢，前面就是什么对境界怎么样，有人我的不平等相，有我执的不平等相，所以呢，所现出的不平等相，所以那个东西就会让你的心怎么样？熬不过习气，所以呢，自他衰损，我就把它判断成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定的，啊，正定的忘失，你忘失了正定的功德，啊，那么忘失了戒的功德，忘失了正见慧的功德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把这三种衰损相相翻的话，背后就是什么？就是戒定慧，而且那个定跟慧一定还要是正定跟正慧。那个正定是由八正道所成就的，那个正慧绝对是透过闻思修，对不对？绝对是要跟真如相应的，绝对要跟空性相应的，那都是可以用三法印一时相应，要应得过的东西。所以你没有闻思之良，你没有修三摩地的修养，这些衰损相，我跟你讲，念念现前。衰损者是什么？就是得与不得，就是白法里面的得与不得，就是得与不得。一下子你觉得得了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，一下子你又觉得我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就是那么三思变化，暂时有，常常忘失，对不对？偶尔又来了，又不晓得他怎么成就的，可是呢，又常常呢，一下子不见了，于是就有人开始怀疑了，万一我有一天成佛了，会不会一下子糊涂又变得凡夫了？这就是没有正见，完全没有正见，完全没有真实的修行，完全没有真实的修行。以为成佛是一个概念，跟你讲不是概念，它是一个真实的修养，而且那个修养一定要到不退转位以上才开始算数，否则你没有到不退转位之前都是怎么样，钻木取火，来来去去，反复再来， 反复再来。你纵使有缘再来人间，增上身福报再大，好了吧，还是重来。虽然你有金刚菩提种子在里面，还是重来，从你凡夫的生死位，看你因缘成熟入资粮位、入家行位。所以要修行啊，我们讲一生半道，办的是最起码的道是什么？妙老讲得很清楚，出果、出地、无生法忍。可是今天台湾佛教普遍有个观念，尤其呢，我不是说天台不好，有很多人错解天台的修法，错解天台的修法。哎呀，一看88品、81品这样子的见奢货，端到哪一年呢？不能出国，我想不行吧？出地更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有人甚至会觉得说，啊，那我如果去那边下品下生去净土，那做胞胎还要那么多劫，啊，听说做胞胎好苦哦，啊，鬼卖去，啊，不你去多，不你是要去多的？这些东西啊，我老实讲，今天如果你是大乘的学佛人，我认为第一件事情，皈依后的你起了正信力，接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净土的抉择。你纵使要来这里啊，可是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所以你要顺，你要去修释迦牟尼佛的本愿。可是我们知道有普贤菩萨的本愿、观世音菩萨的本愿、地藏菩萨的本愿、弥勒佛的本愿、文殊菩萨的本愿。你听过释迦牟尼佛的本愿经没有？你听过没有？好，那你要来，你要来娑婆世界，你要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净土，要怎么来？你告诉我，要怎么来？有那些生生想要来娑婆世界度众生那些大德们，他你们有没有讲要来这个世所谓的娑婆世界，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他要怎么来？是不是一样六度施舍？是不是一样修三福？是不是一样八关斋戒、五戒十善，跟每一个去净土的条件大同小异？老实讲是这样。所以所有的净土都在哪里？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赞许的嘛。请问以上那么多的本愿经，哪一部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？今天娑婆世界的我们能听到的法，每一件事情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介绍的，他是为了我们不同的根基所介绍的。他有说留我留我留我，你们留在我身边，有吗？他在法会上、维摩诘经上，对不对？这很多的经上为很多的大众示现，他说啊，师父啊，您的净土怎么这么样的不平等啊？怎么样子的会杂啊？对不对？佛一脚趾触地，全篇的净土的像通通现前。他今天要搬哪个净土到这边来，随他之意。你以为他是谁？如果照咱们大圣三身四智的观念，他常住在哪里？常极光净土。他常住在这个法性土里面，从来也没有动过的。可是就在这个不动的真如法藏当中，现起一切的境界，包括他为我们所介绍的每一个净土在内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是一个想要到偏真涅槃去的阿罗汉的话呢，你如果是大乘的佛弟子的话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净土的抉择，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好，你不管抉择哪一个，真的随你的根基，随你的业力，随你的愿力，是这样来的，这样来的。你今天还毁谤净土，你就是毁谤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不相信他的话嘛，不相信他的话，难道你懂他的心吗？佛语佛心难道是违背的吗？你告诉我。所以楞伽经，楞伽经就是什么？佛语心品，就是告诉我们佛的语音声文字言教跟佛的心是一如地，是一如地。佛是如一者，不狂一者，他是一个这么真实没有必要说谎的人嘛。那天礼拜四 普贤法师就讲这些事情嘛。啊，如果你们有看的话，有看的话，所以呢，真的很多半回净土啊，你只能够说，他不懂道理方法。当然呢，回过头来要检讨的事情是，各个净土的学人，他自己有没有去学习？今天呢，我纵使是净宗学人，我一样会呵斥很多一样学净土不如法的人，因为他没有去学习。那么很多大德们在呵斥净土的学人，也都在呵斥这件事情才对。可是如果你要讲成无净土，那就等于无佛一样，这是谤三宝的大罪的啊，谤三宝 大罪的。如实这样的搞清楚，那这样一个观念，一个正确净土的观念，有道理有方法的修持次第，就是怎么样正见怎么样能够奠定，境界能够奠定，自他能够平等，戒定慧一心中摄受，一心中摄受，如实的这样的受持啊，如实这样的受持。好，我又多话了啊，底下看。由是因缘，彼诸众生于宪法，宪法就是这五欲六尘啊，不是限量境界哈，就是在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根对尘的境界当中呢，会怎么样？住就是常常生，就住就是活动的意思啊。你就会对很多境界就会生出什么，就好像住在苦恼里面，大苦海里面。啊，就会有。如果这句话是节前呐、啊，如果你有自他的衰损、境界的衰损、正境的衰损，有这样种种的什么闻的因缘、见的因缘，你当要彼度思维啊。有这样因缘现前的众生呐、啊，他就在这六根触对六尘的境界当中，会生很多很多的苦恼，而且苦恼又会引生苦恼，而这个苦恼最后到哪里去？恶趣嘛，三恶道嘛，还有别处吗？啊，还有别处吗？接下来去进一步去思维啊。以上呢是思维什么呢？请看天的第二行，咒一是不是于诸衰损，对不对？去思维种种衰损的差别相。那么以下呢，请各位画个斜线，从这个文底下呢就开始思维什么？思维于诸盛世有没有啊？兴盛就是一些很快乐啊，很美满的境界啊。纵使你今天福报很好，有很多境界也非常的圆满，但是你要做以下这种思维。什么思维？于当啊，这刚才讲了，还有一句话没有完。于当来是往诣怎么样？往诸恶趣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直不断的牵连牵扯啊，重重生出很多的烦恼的过程当中呢，最后一定到三恶道去的，对吧？好，如果你不然的话呢，你说诸心圣者，这边要画个斜线了哈，这是咒恶这一段文呢。啊，诸兴盛者，兴盛者就是你今天啊遇到顺的境界啊，非常非常殊胜的快乐的美好的殊胜的境界啊，不管你是长得漂亮啦啊，家财万贯啦，那天有个学长跟我讲啊，碰到一个福报很好的人，他说什么福报好嘞，这个要说煮菜啊，他婆婆比他煮得好啊，要说带孩子啊，菲佣比他带得好啊。要说这个聪明才智啊，她虽然是财经小专家，可是她老公是财经双博士啊。旁边每一个人都比她更厉害，可是你说啊，她快不快乐？换的是我，我快乐死了，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可是我发现那个学长告诉我说，她很不快乐，因为无聊。所以啊，从此可以知道学佛为什么好，因为心中啊很丰富，心里会很丰富，没有孤独的时候，你随时随地都会觉得自己很富有，没有闲得慌，没有闲得慌的时候，等到你善根都发起来的时候呢，念念是众生，念念有好多事情可以做，哪有闲功夫在那边说我就不聊呀，对不对？闲磕牙打麻将，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些事情。纵使陪家长打麻将，也是故意输钱给长辈，你这样懂吗？是这样子的，用这样子来心孝道，他的心就都是清净的，都是清净的。而只要那种做了之后，他心里面是很富足的，非常非常富足的。 所以呢，你怎么样遇到这样的事情？有的明明白白是活在福报当中啊，可是他不知道是福。好，那姑且你以为这是福吧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久远嘛，不常住嘛，啊，不常住嘛。好，于是你看底下他文怎么说？诸心圣者虽宪法，宪法还是你初对六成的现有的境界哈。住诸安乐，你纵使现在有很多的觉受，心圣是指那个福报哈，安乐是指你的觉受，你会觉得那是很快乐的，很舒服的。那么，但是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于当来是往诸恶趣，往诸恶趣，你以为是这样子的，到这边是你自己以为了，你自己以为这个心圣是你有安乐的觉受。你以为呢？你以后也会啊，继续保留在这个状态底下。纵使呢，你怎么样往生了，你也会往生，亲朋好友通通在你身边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起都到某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可能叫天国，我们都会住在那里啊，还是一样的家，可是会黄金铺地，然后呢，通通很美美的住在那里，然后呢，在那边唱我的家庭真，就是唱那样歌。事实上是这样吗？事实上是这样吗？不然的。而是无常，就是嘎西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都是无常的。于彼无常，现可证得。为什么？你往外看就知道了，往外看就知道了。你只要经过路边，对不对？你眼睛稍微仔细看，好，纵使你不看你家里之外，纵使你 cocaine， 我们讲啊，简居在家哈，就要结一个茧。啊，把你包在这个很富裕、很福报、很好的家里，你可能都觉得一切都很美好，对不对？回到那个家，你就觉得本来每一个人家都应该是那个样子的。可是事实上，你到比较贫穷的国家去看，不然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那样子过活的，过活的。我小时候住在哪里？住在东京堂以前的眷村旁边，都是违章建筑，里面都是眷村，还都是日本平房的宿舍，都很好。外面都是铁皮屋大概的，到现在还有，就是现在那个电信局有没有？电信局的那个北区营业处旁边还有一大区，我小时候就住在那里，就住在那堆夹在那个日本式平房旁边的那个铁皮屋违章建筑。曾经呢，为了要盖那个电信局的北区营业处的那个办公大楼啊，还拆了很多，对不对？那当时呢，我也在那边带白布条。坐在地上抗议的，因为他拆啊，啊，我们水电费也交啊，税也交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要把我们赶到什么地方去？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心内不平衡，不平衡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从那样子生活过来的人呐、啊，你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啊都无常，都无常，不是这一辈子而已啊。如果你还真的相信呢、啊，这个三世因果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些事情真不然的，你现可证的。你说奇怪，为什么他会把生活过成那个样子呢？不是他要的，不是他要，他也很努力，可是他就是那个样子。由此，你难道不相信因果吗？同样是同样一个同卵双胞胎，他们的遭遇就不一样，遭遇就不一样。你说什么是因果？什么是因果？你仔细去思维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经常呢都要从三世因果去思维这件事情啊？思维什么无常啊、苦啊？可是有些人不同意。啊，也没办法从这边去下手。那很多官夫人更不承认说这世界是无常的，更不承认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怎么样让那些官夫人去做一点学佛相关的相应事呢？就让他去布施，让他去给予，让他去给予。看到那些人接受他赠予的那些人，你在给的时候多询问几句话，多聊一聊，不要以为你能给什么。你在给的时候是人家给你一个机会向他学习，向他学习。所以如果旁边有法师哈，旁边有法师带着这些官太太啊，好命的啊，福报大的人啊，去做这些善事的时候，千万就像这个证严上人他说啊，金要行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呢，行出来还是要旁边有人教的，要人教怎么样去思维，否则呢，那还是人天福报。如果你做这样的人天福报过程当中不陪伴了智慧增上的话，智慧增上的话，其实很亏损这一期的福报，你都是消耗品。累世呢，来世可能福报更好，更妨碍你修行了，更妨碍你修行了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这些东西啊，真的是 要去看啊，去看，这个是现可证得的，这很有太多太多事情是可以去发现的啊。那接下来说，若有领受啊，你现在就觉得是这样子啊，兴盛世的人呢，后时衰损，定当现前。为什么？有受。如果你不以为那是兴盛，对不对？那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考验？到了失去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考验。有人失去了，他会觉得无所谓，懂吗？无所谓。可是呢，你总会碰到有那一样东西，按到你的按钮，你连哭都来不及，啊，猛力大哭就会现前，啊，这就是你有受，你有受，又一直不断的意念，所以你受想夹杂在你的所缘境当中，一直不断的熏习、熏习、熏习，你以为当然了，对不对？以为是常住的，这个时候危险就到了。当你以为这个状态是常住的时候呢，所有这些厚厚实隐身的衰损相定当现前。诸有领受衰损事者，那些正在困扰在衰损事当中的那些人呢，厚实兴盛难可现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难可现前？那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吗？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吗？那兴盛者衰损现前还可思维，对不对？还可思维，可是有时候不然呢、啊。有的时候，这个人心生是三世都很富有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功业如此，可是呢，也一样不久长。有人呢，贫穷，贫穷七世，七世都当叫花子，也有大有人在。为什么？他的业力太大，大有人在是这样子。可是呢，为什么领受衰损事的人最后心生是难可现前？因为他在衰损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智慧，请加这句话。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子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如果你今天领受兴盛事，没有智慧的话，没有智慧的话，那么最后衰损一定现前，一定生大苦痛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现在正在领受衰损的事情，受大苦痛，如果你有没有智慧的话，就不然啊，你会怎么样？在因地积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修智慧，当你福慧两种资粮成熟以后呢，善根就会引申你往生善去。对不对？引身善聚，遇到善友，逢道场，听到正法，听到正法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，你就会在衰损事现前的时候怎么样？造无端的三业造作，无端端的三业造作，越造恶业牵扯越大，而且呢，会跟你造业的对象产生纠结不可脱离的什么共业结构。共业结构，这个共业结构会让你跟对方呢牵扯更深，牵扯更深，不得出离。跟你讲，不得出离。纵使你没有造作，你就是一声响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偷呀，这两个偷呀，每次只要想到恨那个字，那个人的图像就会出现。不但如此，家里的房门上还贴着他的自己他的画像，天天射标。我跟你讲，你多射几个，以后你的关节炎呢、啊？内脏会什么无端端痛啊，头会痛得莫名其妙啊，其来有自，你的嗔恨心太强，嗔恨的习太强的人，浑身是痛，浑身是痛，真实不虚的啊，真实不虚的。好，那这种这样子的这样子，这个没有智慧的造作呢，你以后要期待说啊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他总要轮到我好事吧，有这款代志不？不可能，没有那个因，你哪来那个果呢？对不对？还是因地要有造吗？果地才会有受吗？是天公地道的事情，难道你不相信因果吗？如果你不相信因果的话，那你说这些兴盛衰损是随机而到的话，你就更应该恐怖了，对不对？下一颗什么时候？一坨屎就拉你头上，你就不要问 why, why me? 你如果认为无因无由，这一切都是偶然因所成就的话，如果你是这种大外道思想，你就要随时能够怎么样平等心接受，对不对？可是不然嘛，你看那些认为说啊当下就好，对不对？这个什么这个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。好，你如果持这种价值观，你以为这种人是禅呢、啊？那种也是禅，禅父的禅，禅父在境界上，禅父在无名上，那种禅父是越来越强的。 那朱新胜是皆是难得一丝坏话，都是很难得的，都是你要到修因修半天，然后呢他才能够来，得报了以后呢又很容易怎么样，又很容易失去，是这样子一个法性的东西。如是如因身心厌患，极善作意，如理受持。如是处所，处这个处所呢，包括两个了：心盛世的处所，衰损世的处所。难可什么保性？保住什么？保住你能够成佛这个清净的自心。你没办法相信你会成佛，你会相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你那个根本想要成佛的那个尽性，那个性是尽性。没有办法保任你的尽性的善根，没有办法保任的，你生不起学佛的善根的。你如果觉得你不引渡他去学佛啊，不种点金刚菩提种子的话，你以为他会自然开悟？我跟你讲，不会的。城东老母就是个例子，对不对？佛就现前哦，就在他面前哦，认就不认，试也试不得，试也试不得，就这么回事，难可保心，没有办法保任我们一定可以入尽性位的，很难的。我今于是生死流转，未波涅盘，未解脱心，这是自己反省了、啊、这个显然是个佛弟子了、啊、佛弟子才会这样想、啊、我今天呢在这个生死的流转道上呢还没有波入涅盘、啊、还没有入究竟的涅盘，那你没有出离这个世间的苦啊，那么难保啊你自己啊不会再堕入轮回，对不对啊？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恐惧，恐惧。可是这个恐惧呢，老实讲是无明原型啊，是一种颠倒见底下的错误观念。而这个错误的观念的背后，并不代表说有一个真实的世间可以离啊，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色身是真实的，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脱，把它脱掉。啊，而入到一个不知所以、不可思议的涅槃境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因为他以为真实有生死，所以他就会以为有真实的涅槃，所以他会想要从离生死的世间要到什么？到清净的涅槃去，就有这样二元对立的想法，是这样子的关系。所以如是衰损兴盛这两件事情呢，勿现我前呐、啊，不要现前。可是问题是你这个愿能够成就吗？你有愿而没有行，你就光是这个愿就可以成就吗？不行的，以愿要怎么样？到行。所以你发了愿，要如愿而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虽然我们说只要你的见地正确，不是在行持，只是说你只要有愿，你就一定会有行。行只是行多行少，行深行浅，行高行低，对不对？但行就会有果嘛，就会有相应的果位嘛，所以至少你那个方向是对的，愿者是定这个成就圣道的方向。行是要靠什么？因缘力的嘛，靠自力，靠因缘，靠佛，靠众生的怎么样考验跟扶助，靠这么多的条件才帮助我们可以成就的。他说务必因缘，不要出现以上这些衰损现前、心盛世会败坏的因缘，令我堕在如是处所，升起什么猛力、刚强、心处，这都是形容词哈、哦。让我自己不快乐啊，不适宜的苦。即有此事增上力啊，我们下礼拜再来讲增上力。本来以为我今天可以讲的啊，可能要挪到下礼拜。这三个字很重要，请把这三个字画起来。我们这经常在论本文当中看到这三个字，我们下礼拜再讲啊。我当自成喜乐于断，圈起来，于修，圈起来。断什么？断恶，写个恶字。修旁边写个善字。对于断恶修善要怎么样？要不放逸，不放逸至少要做到不忘失正念，对不对？那一旦三业造作要有正知，所以请在不放逸旁边就写四个字，正念正知啊，要有正念正知才具足不放逸啊。要严格要求的话，就二六十中要保持正念正知，这是真实的不放逸啊。又我如是多安住故，当于无意能做边际。今天来不及讲了，请把无意用荧光笔画起来，我下礼拜会就解释。那韩老在旁边讲啊，说无意就是生死苦，不可爱药啊。墨学认为不然，因为他既然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，无意就有很重要的解释。好，不妨先跟各位讲了、 我们不是唯识最重要的中义是什么？唯识怎么样？无义。好，我们讲无尽也可以的。好，那在社大圣论里面就讲什么？唯识无义，就是这个无义。所以你在无义旁边呢，就要怎么样？要通达唯识无义的道理啊。你要观察这一切境界都是没有真实性的啊，都是无自性的。所以那个义就写尽，境界的自性。其实呢，你对于一切的境界无自性这件事情呢，你没有看透。好，我先简单这样讲啊，那下礼拜我再详细的跟各位学长来解释。好，那今天是这样子啊。那么在结束前，我们还有两分钟啊，我念一段一教经的话。昨天下午3点钟，法藏法师第8回吧，讲一教经圆满啊，圆满香，他念到这一段，眼眶就红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大比丘个性跟我蛮像，看起来是张牙舞爪，很粗犷那样子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容易闹情绪啊，由此可知还没有证事果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这样。底下有这段话，自己啊，有机会的话，请一本《一教三经》偶义大师注啊，他的注解本很难啊，非常难，但是呢，带着当你的随身法藏啊，让你随身法藏。他昨天念到这段文，他说这是世尊往生前的最后一句话。汝等比丘常当一心勤求出道，一切世间动不动法，皆是败坏不安之相。汝等且止，悟得复语，时将欲过，我欲灭度，是我最后之所教诲。不要读什么，你就想一个老慈父啊，老慈父，你最疼爱最疼惜一个人，一个前辈，最后就讲这段话跟你讲，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了，这是表面的意思，这是表面的意思。不要再造恶啦，对不对？不要再生烦恼啦，不要再无明缘行啦，那就是止的生意啊。汝等且止，不是叫你不要留我了，对不对？不要留我了，那南传大涅槃大波涅槃经还把一只脚伸在外面干什么？难道是要我们牵着他，对不对？啊，卖西游卖西游，你们不当。人家因缘到了，你就不要再去牵扯人家，令他不要挂虑，对不对？因缘圆满就让他波入涅槃啊。正确，如果你有智慧去观这个事情，连哭都不应该的，连哭都不应该的。一个这么大的智者，他能够让他的身体啊不再劳累了，那是多大的安乐相。可是你自己心里面应当怎么去思维，应当怎么去思维啊。我从差不多快两年前啦，妙老往生那一刻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那两年间，我失去两位良师啊，一位智玉老和尚，一位妙印长老。我这一生的四个老师，两位往生了。我这个人依赖老师的习惯是很深刻的啊，总是觉得我还没有成佛，你可不把我丢下来？一教经完全有讲我们这种人。完全有讲未入道者就是这种人，我就讲这是凡夫心的思考啊，凡夫心思考。不过这两年的修复啊，我觉得自己比较好了啊，比较好了。OK， 话不多说，自己善知思维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。